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来自北京的一位校长啊，他是北京爱西青少年职业教育与生涯规划中心的校长金建女士啊，也是博士啊，欢迎金校长。
大家好，我姓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
啊，那我知道那个金校长是来参加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一个年度的晚宴啊，那么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次西雅图之行吗？
啊，这次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年会，因为我们机构呢在去年和前年连续两年受到了他们资金的资助，能够有建立了图书馆，还有多功能教室，特别是在去年在寒冬来临之前，帮助我们募款建了为新建的教室筹款了6台冷暖机，这样能够让孩子能够度过了一个温暖的一个冬天。
那您是一个学校的校长，那么为什么会学校的这些基本的设施需要那个社会上的捐款呢？
对，我们虽然是学校，但是我们是一个民间公益机构，所有的项目的这个支出都要靠社会募款、社会爱心人的支持来运作这样的一个项目。
能介绍一下你们那个中心吗？就是有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从几年级到几年级？
我们是针对青少年群体，我们年龄在14岁到19周岁之间，多半都是来自贫困农村，这样因为各种原因辍学，在初中阶段厌学，还有一些是特殊机构，给我们送过来，我们叫特殊需要的孩子。我们有三类吧，一个是贫困，还有问题青少年，还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我们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教育和生涯规划。
以前中国有一部，应该很多年前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寻找回来的世界》，是吧？就是写有点，是不是有点攻读学校的这些学生的一些故事？那么你们学校是不是跟公读学校有点类似
啊？可能年龄上是比较接近啊，一般出现问题大多都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但是呢，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性质。首先，我们的对象不完全是有行为问题的孩子，还有一些我们叫特殊需要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所以这些孩子有一些心理和情绪的问题，他们没有说都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不良，所以我们这个跟公立学校还是不一样。还有我们更多的是为他们提供一个职业技能，帮助他们能够实现在社会中的自立，进而能够为社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你们学校会开什么样的课程呢？
我们现在设的是5个大的专业，一个是牙科技工、口腔技工专业，他们将成为技工师，做一些义齿加工的工作。我们还有一个是烘焙，这个大家都比较知道，还有跆拳道，他们将以后成为教练。还有一个专业我们叫手工布艺，制作各种这种个性定制的包包，还有家居用品。还有一个专业我们叫影视制作，主要是学习摄影还有后期的剪辑。这5大专业他们可以在初期呢都可以接触尝试，通过体验式学习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职业方向。
都挺实用的一些专业啊。
对，我们是看重的是他们的一个实用性，而且一个就业的市场能够让他们毕业就马上能够就业。
那现在就说 学校虽然说是民办的，但是也是有国家的资质的，是吗？
这个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的名称不叫学校，我们叫中心，因为我们的注册不是学历注册，是做的一个培训机构的注册，所以严格意义来说，我们不应该叫做学校吧？
那就是我也听说你们有一些学生，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年纪比较小，那么毕业的时候他们也考上大学啊，或者什么什么，那你们
有？对，我们因为在这个过去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营过程中，看到有些我们来的孩子多半就是学历是比较低的。个别是初中毕业，很多是初中阶段就辍学，初二阶段。但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因为智力有问题，更多的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引导，还有没有很多的机会给他们。所以我们在技能教育之外，会发现每个孩子的天分，他们的学习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也会有大学入学这样的一个辅导，鼓励他们通过成考进入大学，一边工作可以一边去完成大学的学业，提升他们的这样的社会适应能力。
你们的老师都是还是比较专业的，是吗？
对，我们也有几个三大类的老师，一个我们叫全职老师，然后还有一部分叫兼职，特别是一些具体专业的老师，我们是叫兼职老师，还有一部分就是完全的义工。不拿任何报酬的，多半主要是像音乐老师、美术老师，还有个别英语老师，他们都是完全的义工。
那这些孩子来了之后，你觉得他们的改变大吗？
我觉得变化非常大，这也是一直支持我们在，虽然在经费和环境上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能够坚持到现在，首先就是看到了孩子的变化，我们看到了教育给这些孩子带来的不单是他们一个就业的问题，更重要就是他们一个生命的改变。
能举一些例子吗？
首先就是毕业以后马上就可以就业，能够实现
自食其力，是吗？
对，自食其力，经济上的独立。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品格的改变，自信心的提升，还有一些孩子进一步进入大学去升学，而且通过这样的在三年的接受资助这样学习的孩子，他有很大的这种感恩的心，愿意今后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回报社会。
我听说你们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孩子送过来，比如说性侵的受害者啊，然后他们都是少年妈妈呀或者什么，那么你们在这些方面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多半是由儿慈会或者叫儿童救助中心，通过地方的妇联和一些特殊学校，接触到这样孩子，把他们送到我们机构来。就是每个孩子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现状就是，首先是性侵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未成年阶段，小的是到在12岁甚至更小的时候接受性侵来这里，所以更多的首先是在学业，不是学业方面，而是在心理的辅导，慢慢让他们愿意敞开，能够去正确的认识自己，因为多半这种孩子他的伤害更多的是来自对自我的这种评价的否定，觉得自己是有问题，觉得自己是不值得再去被爱，再去被接纳的，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需要心理的这样的辅导，让他们得到就是这种安全感，然后愿意去敞开，愿意去融入，这是其实是我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你们给学员都提供住宿吗？
我们除了一个孩子，因为他性侵已经有两个是有孩子，为了保护他们这些孩特殊的这样一个身份和经历吧，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不公开的，所以他们是不住校，住在一个特殊机构中，因为需要回去放学以后回去照顾特别年幼的孩子，所以只有两个是走读，其他孩子我们是全住宿。
那总共有多少学生呢？
我们这个每个学期都不太固定的，我们是根据当年的一个需要的需求，我们机构的一个基本的容纳量是在70到80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我觉得开支还挺大的，就是 又要负责他们住宿，然后还有这么多工作人员，当然还要三餐的吃。
对，其实我现在想想觉得都很不可思议，就感觉真是奇迹，在每年每年在我们经历这样的奇迹。对我们来说，从房租到孩子们的伙食，还有员工的支出，特别是职业教育这块有很多的耗材，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们能够坚持到今天，是因为真的看到了有社会上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在大力的支持我们，在付出他们很多的这样的努力来帮助这些孩子，能够让我们走到今天。
所以你们的这些开支都是要靠社会上的捐助来维持的是吗？
对，我们都要靠募款。特别是像近几年我们有一些大的募款活动，主要是因为要增建教室，因为孩子在增多，课程开设也在不断的增加新的课程，就需要不同的专业教室，所以我们这两年的募款活动是非常多的。
您刚刚也提到了有一些孩子，就是女孩子12、13岁就受到性侵，甚至有了他们自己是孩子的时候就有了孩子。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例子，比如说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送到你们中心来的？
对，我们现在我们10年前最初开始的时候是最多帮助的是在北京的流动儿童，这些孩子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但是因为没有北京市户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常规的正规的学校，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需求，为他们提供职业教育。但现在更多的是叫留守儿童，因为在城市里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他们不得不回到老家。这个群体的孩子呢，比我们当年最初接触到流动儿童，我们觉得有更多的问题。就我们觉得他们同时是有两个方面的缺失，一个是关爱与管教，特别是到了青春期，有很多的行为的问题，包括有很多情绪，觉得是甚至他们觉得一方面就是社会的这样的不公平，还有时候甚至有的孩子觉得被亲生的父母所忽视与抛弃，因为他们这些留守孩子最多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一次，通常在春节，最多10天到15天，甚至有的孩子连着2年可能都见不到父母一面。
那这些特别是民工的孩子，他们还是可以见到父母的是吧？
就如果父母在北京，我们叫流动儿童，他们对有时候基本上我们是鼓励他们每周周末回去见父母，但很多孩子觉得回去也见不到，因为很多的父母他们的职业是没有休息日的，而且他们的住宿环境居住环境是比较差的，所以孩子们宁肯待在学校，觉得这里学校里更有伙伴，然后起码吃住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们能够回去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亲情的建立吧。
那这么多年就是相当于你们一直在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孩子啊，就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
首先就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也曾经想过放弃，但是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这种渴求的目光，还有父母的这种很绝望的状态，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再去面对孩子们的这种失学，看到这些孩子在街上的这种彷徨，确实在想到放弃的时候，在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使命感需要去做下去。还有更多的也是因为来自支持者的他们的鼓励，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能够让我们做到今天。其实最大的一个动力还是孩子们的改变，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这种不断的进取的这种努力也一直在鼓励我们。
这个是不是比如说算不算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或者说家庭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家庭他自己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是呢 相当于把这个抚养子女的责任推给了社会，然后你们又在帮助这些孩子。
啊，这个现在其实我们很难界定这一定是谁的责任。我觉得呢，我们再去指责或者是在来谈论是谁的责任之前，我觉得这个现状现实是这样。首先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一个家庭，因为一旦这些孩子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和引导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说他们可能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或者是叫我们叫不定时炸弹。因为这些孩子跟一些残疾的孩子还不太一样，他们是有可以会对社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而且确实他们这些孩子身上一个共同的一点，他有很多的仇恨。首先他们觉得社会不公平，因为没有户口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接受教育，首先他们对社会是有这样的一些比较仇视的。还有有些孩子甚至恨他的父母，因为觉得没有父母没有本事，所以不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或者受教育的这样一些权利。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对这些孩子来说，有的是父母的一些责任他们没有尽到，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成年人应该去提供的帮助，应该去帮助他们，同时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因为一个社会安定和谐稳定，我们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
现在就是政府是没有扶持的是吧？
这方面呢，我们因为注册的首先不是学历学校，而且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基金会，所以我们在政府那方面是没有太多的支持。起码在经费方面我们没有太多支持，但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是在一个农村，村民也好，村里的干部都是很友好，也非常接纳我们。
但是社会上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
对，我们非常感谢，很多真的是不知名的，通过朋友介绍听说我们项目，会给予我们支持。还有一些人非常坦诚说，我在经济上没有能力帮助你们，但是我愿意来支教，愿意来用我的才能来去帮助这些孩子，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其实都在奉献一份爱心，都在鼓励和推动这样一些公益项目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和继续的发展。
你们有多少这样的义工啊，老师啊，有多少这样的？
其实真的要是累加起来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像我们同时一般一个学期常规的课程开设加起来各种讲座的话是二三十位，应该平均是在25位左右。
那至少有一半左右会开工资是吗？
我们工资也是这种，一个是我们叫全职员工的话，我们是从工资到社会保险，都要给他们去提供。还有一部分兼职老师呢，就是课时费，但即便是这个课时费跟他们的能力相比，给他们提供的课时费也是非常少的，也是带有公益性质来做。还有一部分我们叫完全的义工，就是连交通补助都不拿的一些义工，也是给我们，这是我们项目能够运作到今天的一个特别大的支持者。
那这些孩子大多数要待多久呢才能离开？
我们现在学制是3年，这也是其实我们在不断的调整，我们最早做过1年，发现1年在一些专业的技能掌握上是不够充分的，后来也做过2年，最后我们现在从3年前改成3年的，一个是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入学年龄在不断的降低，也就是说辍学年龄在不断的降低，还有一方面我们看到技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就是一个品格的塑造，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这是进入社会以后可能是会需要更长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时间去巩固，所以我们现在正常情况下是3年，但我们也有延迟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因为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在学习能力上确实需要比别的孩子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掌握，所以我们没有严格说一到了3年是必须要离开，而是根据孩子的不同情况，我们会有个别的孩子我们是建议他延迟毕业，有的是 延迟一个学期，有的甚至是延迟一年，让他有充分的准备以后再进入一个成年人的社会中，去开始他的一个职场生活。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北京爱西青少年职业教育与人生规划中心的主任啊，校长，也是创始人金建博士。那金老师，您做的这些事情都非常的了不起啊，然后我相信特别是你们受到你们帮助的这些孩子都会感谢你们的，也你们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啊。那我很想知道就是您的个人的经历，就是我听说您还留过学，然后呢为什么会选择走这条公益的道路的。
对，这也是很多人当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都喜欢问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呢也跟我的一个家庭的背景有关。我姓金，很多人知道姓金，很多是朝鲜族，我也是。朝鲜族其实就是我祖父母那一代在二战期间，当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时候，他们政治这个战争避难逃到中国，然后我的父母也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当时我们的祖父母逃到中国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能力，也没有土地，是靠给人打长工来生存。但是他们看到了教育才是唯一能够改变家族命运的一个唯一的手段，所以我们的祖父母就非常的努力，最后能够让我的母亲也让我的父亲能够接受到很好的教育。我的母亲是北京医科大学，现在也叫北大医学部，我的父亲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然后因着父母的有这样的一个教育背景，我们能够生长在北京，我这一代我们算是朝鲜族第三代，是教育改变了我们整个家庭的命运，然后也得以让我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就出国留学。我是1989年5月去到澳大利亚，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先生，然后我们一起1997年回到北京。在回到北京以后呢，我又回到北师大继续读教育学。在这个过程中，
在澳大利亚是一直在读书吗？还是又 读了又工作了一段时间
啊？没有，我是其实认识我先生，因为我先生是韩国人。
嗯，
我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不是很久，3年。然后我认识了我先生以后，我就是跟他到韩国生活过5年。
哦，
然后因为先生的工作关系，我们97年回到北京。
嗯，你先生现在会讲中文吗？
啊，应该我觉得是很不错。因为他在我们机构也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有很多的技能，像烘焙、咖啡师，还有简餐、意大利餐，他都专业学过。
嗯，
所以也是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者。包括初期的在经济方面，经费方面，
嗯，
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啊，那您继续就是97年回到北京，到北师大继续上学是吗？
啊，对，我回到北师大读教育学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听到一个非常，就是我出国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名词，包括说做义工、支教、民工子弟学校，但是我觉得特别陌生。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很年轻的学弟学妹他们很忙碌，他们就说要去支教。我当时是凭着好奇心跟着他们去了。我当时非常非常震惊，看到民工子弟学校，当时觉得在北京上，因为我觉得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应该上的是公立学校，我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学校在首都北京存在，怎么能有这样的群体在接受这样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正规的这种教育。后来我就慢慢的开始去了解，才真正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为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不得不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去接受教育。然后我也开始慢慢做义工，帮助这样的一些学校，从经费方面还有师资方面，我也尽量能够去做我能做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越发的看到了教育对这些孩子的一个重要性，也看到了，我的一个在那里边能做的一个角色吧。在这样的一个支教过程中，2001年，我一直去帮扶的一个学校校长问我能不能接这个学校，因为他觉得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再做下去。如果他不做的话，当时是90来个孩子就面临失学。最后在家人的支持下，决定接了这个学校。因为当时我们是已经有5位老师，还有90多个孩子，在过了春节以后马上面临要开学。在这种状态下，我跟家人在家人的支持下吧，我们接了这所民工子弟学校。
那就是现在这个爱惜这个教育中心的前身吗？
啊，对对对，我们当时呢做的不是职业教育，就是普通教育。从学前班我接手的时候是学前班到5年级，因为当时多半是河南籍的孩子比较多，当时河南还是五四学制，就是小学5年，初中4年，所以当时是一直是小学部办到5年。我接手了以后就开始做了一些变动，从5年制改成6年制，然后教材也从当地河南版的一些教材改成人教版，然后在短短的5年间吧，我们从学前班到初中，从最初的90几个孩子，一下增长到了500多个孩子。因为附近的一些老乡听说这所学校跟别的学校不一样，老师们都很有爱心，而且教的水平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就不断介绍他们的老乡，有的从大兴搬过来，有的从其他更远的，北京的郊区搬到我们学校所在地。所以我们学校一下子从90多个孩子到500多个，然后从小学部后来也有了初中部，一直到初3。
嗯，
这是我们爱惜职业教育中心的一个前身吧。
那这个就是普通的学校办了多少年？
我们是2001年到2007年。
嗯，
最后面临的是因为奥运会前，政府有一些政策的调整，就是要求所有的民工子弟学校要关闭。
嗯，
当时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500多个孩子马上就要面临失学。当时我们是属于朝阳区教委所管，也跟教委民办力量办学处的主任也做过一些探讨吧。最终我们还是接受政府的这样的调控，我们关闭了民工子弟学校。 有些孩子呢转到附近的一些公立学校，更多的孩子就被送回老家，成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留守儿童。
嗯，这真是太可惜了啊。那那你们那个现在这个爱惜青少年职业教育跟人生规划中心是奥运会之后开办的吗？
我们当时关闭学校以后，还是有很多初三初二的学生没有再去上学，因为多半的孩子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老家已经没有回去的老家。还有这些孩子转学也觉得不可能再去适应，也很少有学校能够接纳初三的转学生，所以这些孩子辍学在家。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在社会上受到不好的一些影响，会做一些坏事，然后也有一些家长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为这些孩子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当时就看到了一个职业教育的一个需求，因为这些孩子他们也没有什么技能，加之也没有什么学历背景，能够从事的工作非常有限，像女孩子就是餐厅服务员，男孩子去做保安，但这些孩子他们也不甘心一直从事这样的一个最底层的工作，所以经常是三天点打鱼两天晒网。所以我们意识到了一个职业教育的必要性，然后在大概我们筹备了6个月，在当时我们办学的原址，我们尝试着开始了1年制的职业技能学校。
我知道您就是有这个冲动，或者说您有这个念头去接最开始的就是普通教育的学校，后来一直坚持下来，是因为您在北师大上学去做义工产生的这些想法。那么但是在内心深处，是不是跟您小时候受到的父母的影响，或者您在澳大利亚学习，在韩国生活时候受到的影响有关吗？
是的，其实我父母因为也都是教育的受益者吧，从一穷二白，这样的一个战争难民能够成为最高学府的教授，其实都是因为教育改变了我们父母的命运，所以他们非常看重教育。还有一个也是我的国外的生活经历，特别是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因为89年，我父母虽然是大学老师，我记得当时他们工资也就几百块钱，那能够凑足一个学期的学费，有一张机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到了澳大利亚确实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觉得当时我挺不理解，我想素不相识，为什么你们会帮我？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接触到了什么叫公益，什么叫一个这样的爱心的这么传递。在韩国也是出去的时候语言也不是很熟练，虽然是朝鲜族，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去学习，在那儿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所以我想世界是应该是靠着爱心去支撑，能够彼此的去帮助，彼此的去是有生命的改变。这也确实是非常大的动力，回到北京以后我愿意再继续去学教育，然后继续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的金建博士，他是北京爱希青少年职业教育与人生规划中心的创始人，也是校长。那我发现，就是我觉得金校长做的这些事情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就是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那如果这些孩子没有您还有你们学校这些义工啊老师的付出的话，他们的人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是您能不能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学校，就是特别是通过你们的工作在这些孩子身上的改变。
哦，对，其实特别欣慰，也是一直刚才我一再强调，是他们的改变和成长，支持我们爱希能够走到今天。首先就是最大的变化是孩子的这种起初来我们学校的孩子，首先特别自卑。很多孩子都不愿意，就是不会正视你，跟他说话打招呼他都会不理你，或者他就低下头，他不敢去直视你的眼睛。但是经过3年的学习，共同的生活，首先这些孩子变得非常阳光开朗自信，他会主动的跟你去打招呼，然后看到你有什么事情主动的会说老师要不要帮忙。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态度，一个人生对自我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提升。还有在学业上，他们很多孩子因为过去这种很失败的学业经历，总是觉得自己很笨，什么都学不会。但是在这么多老师志愿者耐心的辅导还有专业的这样的指导情况下，慢慢的看到他们身上不同的闪光之处吧。有的孩子虽然学业文化课念的不是很好，但他们动手能力很强，做技工师，做包包，还有做西点。还有的孩子因为身体条件非常好，跆拳道也做得非常的棒，所以他们在这里头看到了他们自己的自身的价值。还有就是通过这样的专业的培训，3年以后他们都能找到非常好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有的孩子很开心能够去支持他的弟弟妹妹，去继续的读书，去影响更多的他同龄的孩子，去能够去正确的去面对人生。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特别欣慰的事情，他们的变化。还有的孩子有了更大的梦想，想进入大学学习，这是他们来爱希之前根本就不会想，都不可能去想的。所以我们也有每个学期会带领他们去大学里去探访，去不同的大学里让他们去感受，然后进一步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追求。也特别感谢中国现在有一个这样自考成考的制度，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二次机会，通过自身的能力，通过成考进入大学。我们现在有前年是18个孩子考入大学，去年是11个，今年也有很多孩子在准备。因为除了技能以外，要升入大学的话，还有很多一些文化课，高中阶段的文化课的缺失。我们也有很多的老师自愿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给孩子们额外的辅导这些功课，然后去进入，让帮助他们进入大学去学习不同的专业。这点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欣慰，也非常的受鼓舞。
有没有你们以前的学生又回到学校来帮助学校？
有的。首先我们现在各个专业我们都在留我们自己的毕业生，从助教开始到辅助老师，到完全的能够独立的带领这个专业。这也是我们一个健康能够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像我们每个专业，但是在就是说他们留校的人，我们是在2年级开始就观察，从孩子的一些品质，他的这个发展的潜能，然后我们就有意的会培养。到毕业之前我们会跟孩子谈我们希望他留校，然后同时这些留校的孩子我们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去大学去读，去提升自己的学历，提升自己的素养。所以我们现在有4个助教是全职 是我们的员工，还有一些毕业生也会利用他们周末休息的时间来回到学校，来帮助那些学弟学妹去提升技能，然后也有时候也会跟他们分享他们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去鼓励更多的学弟学妹去坚持学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嗯，真是太棒了啊。嗯，那就是除了这些比如说社会上的支持啊，然后学生这些改变啊，有没有什么最令你感动的事情？
我想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令我们感动的小小的一些小太阳，真的是他们，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其实反过来也是他们在影响我们。我们曾经帮过一个安徽来的一个男孩子，当时非常非常自卑，因为他有很严重的小儿麻痹，走路就非常不稳，当时非常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一直在鼓励他，然后发现他动手能力非常强，最后就鼓励他学口腔技工。最后他毕业以后在北京做技工师，然后他自己不但自己有了这样一个自立的能力，他还鼓励他的弟弟，特别是因为他学口腔技工，最后鼓励他的弟弟去上大学，做了牙科医生，而且还帮助他自己不但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还帮助他的弟弟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然后他父母是每年就是非常非常感恩对我们，他妈妈前几年还一直每年都会做手工的鞋子送给我，绣花鞋真的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哪一次都没有舍得穿过。
我觉得你们做这个事情就是确实非常的了不起，也特别的不容易。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西雅图的这个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也对你们有一些合作跟资助，是吧？那么你如果有人想资助你们的话，应该怎么联系
啊？对，我觉得认识明日教育基金会也是我人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3年前是我们不管是我个人的人生也好，是学校命运也好，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当时有非常大的一个经费的缺口，我们要建教室，如果没有这教室的话，我们有些课程就开设不了。还有我自身当时被因为体检被查出乳腺癌，就双重的这种压力对我打击非常大，我当时就觉得很受打击，很绝望。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然后他们就是对我们没有，其实根本就当时还没有来看过我们的现场。当我递交了我们的这样一个计划书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很痛快的答应，就是愿意资助我们。而且当有一个老师吧，当时正好在北京做访问，听说我生这样的这个疾病，特意在出差途经在机场见了我一面，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真的就是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确实是这两年我们非常大的支持者，包括今年这样的年会邀请我过来分享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计划，还有我们下一步想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他们一直是真的是非常的热心的在支持。那我想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西雅图有这样的一群热心的愿意用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奉献来支持我们祖国的教育的一群人，非常可爱。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这样一非常有意义的公益项目中，因为所有的基金会的董事都是100%的义工，所以我觉得是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也是因为我也有过留学的经历，出国以后我才发现真的自己的祖国强大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骄傲。所以我想在这里借着这样的机会，希望鼓励更多的我们在西雅图的华人能够回报祖国，不管我们以前经历过什么，祖国的强大才是我们在外面能够过得更自信更骄傲的一个资本。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支持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参与更多的这样的义工工作。谢谢。
您刚刚提到您那个有乳腺癌，然后后来这个病情怎么样了？
当时确实是特别受打击，因为自己一直40年50年都非常觉得最大资本是健康，因为特别健康，特别爱运动。当时说乳腺癌需要用乳全切除的时候，首先就是特别愤怒，还有就是特别绝望，不能接受。但是其实是很不情愿的去最后接受手术。当时前一天晚上情绪非常低落，但是在前一天晚上手术前10点多钟的时候吧，晚上我都快入睡的时候，我们一位老师来赶到医院，带来了孩子们写给我的80多封信，还有家长们从老家寄来的大枣、枸杞他们的特产品，让我感到了一种力量，觉得我的生命不再属于我自己，应该是跟更多的人在一起，他们这么样的支持我，这么样的期盼我能够去战胜这样的一个疾病，让我给我了莫大的力量。我现在再也不觉得是我是病人，因为我觉得我跟很多朋友讲，别人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不感觉你是癌症患人、病人，你不是病人。我说我确实我不是病人，因为我的癌细胞已经被拿掉了，所以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是非常一个健康的人。
嗯，我为你感到高兴啊。那你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学校接下去的计划？
对，我这次来参加年会呢，一个是想当面谢谢这么多的从未谋面的爱心人士，还有一个也是带着我们爱惜的使命，因为我们今年是第11年，我们想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想进一步推广叫生涯教育。生涯教育呢，不是说让所有的孩子必须来爱惜，而是我们要走出去，让他们从生涯教育到生涯体验课程，还有我们想进一步的做是父母教育，能够让他们更早的对认识自己建立信心，能够去面对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现在就是体验课程的话，我们需要增加一些设备，烘焙的体验课程的一些设备，一些这个包括冰箱啊，储藏食物新鲜度的冰箱，还有做简单的一些简餐需要的电磁炉，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支持。我们还想今年举办营会，想邀请36个在贫困地区的青少年来到北京，来到我们爱惜，通过这样的一些生涯教育真正认识自己。而且我们也想通过4天的这样的一个陪伴相处，能够去倾听他们，去陪伴他们。我们还有2天呢，有一天我们要带他们去爬长城，还有一天我们会带他们去参观北大，然后我们也会到时候我们也会请北大的大学生来做义工，带领这些孩子，让他们看到他们其实也有无限的潜能，可以去有新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年那个新的项目营会。这个呢，我们现在初步36个孩子加上每个组里6个助教，还有3个督导，这样一共的费用是45000人民币。这也是我这次来西雅图带的一个这个两个项目的一个募款的使命吧。这个烘焙设备是79000，然后我们这期营会是45000人民币，也希望能够再次得到我们这个西雅图华人的支持。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个人有一个什么样最大的愿望？
我的愿望是，其实目标很明确。有人问过我说，这个什么时候退休？我说，在我的人生中没有退休两个字。因为我母亲其实是个非常好的榜样，她今年81岁了，还在每周出4个半天的教授门诊。还在看病人，每个半天几乎要看30到35位病人，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中也没有退休，我是想更多的去推广生涯教育，希望爱惜能够在需要的省份城市中去建立分支机构，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青少年，还有他们的父母，特别是对女性。我们今天准备开设一些为低学历的女性开设一些这样的专业的技能培训的课程。
嗯，好，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北京的北京爱西青少年职业教育与生涯规划的中心的创始人丁健博士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丁博士的这个采访呢也是非常的特殊，然后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也能够资助一下我们祖国的就是有困难的孩子啊。那么我们也在此也谢谢丁博士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对改变这些在困苦当中孩子命运方面所做的可以说是劳苦功高。
好，谢谢，谈不上劳苦功高，因为确实我在这里也有很多的收获，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跟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联络，能够为祖国的教育尽一份自己的心意。谢谢。
好，谢谢金博士。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